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后，美国与墨西哥重启贸易协定谈判。
白宫计划推301新关税，台湾10%，中国12.5%。
中共网络攻击威胁全球，台美专家在美国国会论坛呼吁携手对抗。
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可能制裁中共蒸馏窃取 AI 模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川普总统宣布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的第二天，美国和墨西哥周二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推进美墨加贸易协定修订。此次会谈预计三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三将出席，但不包括加拿大代表。这是自川普政府7月1号拒绝延长这项贸易协定以来，首次就协定的修改进行正式磋商。格里尔周二表示，总统的首要目标是缩减贸易逆差，并促使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在5月和墨西哥的双边谈判中提议，要求北美制造汽车需要有一半价值来自美国，目前正看到进展。例如丰田汽车扩建了德州工厂，以生产目前在墨西哥组装的卡车。墨西哥新任驻美大使拉泽里上周五则表示，墨西哥与美国促进制造业转移到北美的目标一致，盼望年底前达成新协定，并争取减免美国对墨西哥汽车、钢铝征收的高额关税。会谈也聚焦防范中共利用加拿大、墨西哥作为进口美国的跳板。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周一宣布对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新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出，加方已经提出全面方案，并指美方关税已违反北美贸易协定。加拿大在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美方指责加拿大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如果三方无法达成共识，这项协定将于十年后失效。
美国依照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的全球临时 10% 关税将于本周五到期。白宫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川普政府很快将推出与强迫劳动相关的301贸易措施，美国可依据此法案延续征收相关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份公布了针对强迫劳动的301调查结果，建议对包括台湾、中国、欧盟、日本等约60个经济体课征新的关税，初期的税率分为 10% 和 12.5% 两级，其中台湾建议税率为 10%， 中国为 12.5%， 但最终方案尚未定案。白宫表示，部分贸易伙伴没能有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扭曲了全球贸易，伤害了美国劳工和企业，因此才推动301贸易措施，未来也可能依据其他301调查结果进一步扩大关税措施。由于301措施没有固定的到期日，因此此举也被视为有助于川普政府建立更长期的关税架构。
2026中国自由与美台安全论坛周二在美国国会大厦召开，论坛分为6个专题，邀集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探讨中共对自由社会的网络攻击、数字极权主义、政治战争、跨国镇压、经济胁迫以及台海局势。美台专家主要认为，中共虽然还没有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早已对台湾发动无硝烟的战争，美台应当采取主动出击。美国国会议员奥戈斯指出，中共大约在两三个月前企图入侵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信网络，盗取数据，如此便可利用技术定位美国境内的中国或台湾意见人士。他警告，中共黑客只需成功一次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攻击数量如此之多，加上 AI 自动化为黑客降低了成本，自由社会面临严峻挑战。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顾问李玉杰说，台湾每天遭受高达260万次网络攻击，而且 AI 的大量应用正在扩大他们的攻击面。他强调，台湾通过国家资通安全战略 并深化与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等民主盟友的合作，共同抵御中共的攻击。当天还有中共通过孔子学院等形式对西方教育界的渗透，中共对法轮功等宗教和异议人士的跨国镇压、活摘器官恶行，以及退出中共党团队运动的专题论坛。
财长贝森特周二受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将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通过蒸馏手段窃取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知识产权，并强调美方有能力对此类行为实施制裁。贝斯特指出，美方支持开源模型，但绝不支持侵权。政府已在许多中国 AI 模型中发现了美国模型的水印，并指控中国企业利用强大模型的输出来构建自身模型。Anthropic 上个月也致信参议院，指控阿里巴巴发动已知最大规模的蒸馏攻击。此外，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上周发布了 Kimi K3 新模型，持续缩小与美国顶尖技术的差距。贝森特强调，政府将在未来数周内进行审查，并提出企业若使用中国模型是否需向客户披露等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二也向 CNBC 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中共是否采取不公平手段争夺全球 AI 主导权，以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公平环境中竞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与国会两党声援法轮功，承诺打击中共跨国镇压，中共前夫社群养账号带风向，舆论超限战手法曝光，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适逢全球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了720反中共迫害27周年活动之际，美国国务院周二发表声明，承诺将全力打击中共政权在美国本土的跨国镇压行为，并保护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与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也同步发声，严厉谴责中共持续27年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残酷迫害，并呼吁美国及其他自由国家将追究相关责任列为优先事项。请听报道。
针对中共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周二发给《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指出，中共最初曾因法轮功有益身心健康而大力支持，但其态度在1999年发生了转变，并出于政治原因发起一场铲除这个修炼方式的运动。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是以真、善、忍为准则，融合佛家法理与五套功法动作的修炼方式。1990年代通过口耳相传迅速传播，估计当时中国学员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国务院声明强调，中共的镇压行为已远远超出中国国界，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一直在海外威胁并恐吓批评中共的人士。我们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区安全，并保护个人免受外国政府和政权的过度干预。这些政府和政权企图在我们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个人。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近期的报告，自2020年起的五年间，已记录超过600起跨国镇压案例，包括今年二月在纽约法拉盛发生的法轮功学员遭袭击等事件。此外，中共在七月出台的所谓民族团结法也加剧了外界担忧。该法令将使中共政权更容易地为在美国及其他地区针对相关人士采取迫害行动寻找借口。对此，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在周二发文，谴责中共2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残酷迫害，呼吁美国及自由国家将追究相关责任列为优先事项。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到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并遭受强制摘取器官，这场迫害是仍在持续之中的罪行。他呼吁美方敦促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学员，并制裁涉案官员。 佛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本国人民的敌人，并提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于6月17日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该法案使美国能对参与活摘器官的相关人员实施制裁。该法案的众议员版本已于去年5月通过。此外，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也纷纷声援法轮功并表达立场，包括佛州共和党众议员比里拉基斯、南卡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尔逊、密苏里州共和党众议员格雷夫斯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弗、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伯格曼、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及维州民主党众议员沃金肖等多位议员均公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与任意拘押等暴行，并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勇气表达支持。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台湾民主实验室6月份曾经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指出，位于河北秦皇岛的无边界集团从2023年起上届台湾大选前建立了1217个假新闻网站，发布超过46万条带有政治倾向的内容，迷惑台湾民众对独立自主的认知。为了增加可信度，这些账号并不会一开始就发布政治内容，而是先用娱乐新闻、生活窍门和猎奇内容吸引网民，等积累到一定粉丝后再混入政治内容，利用美女、老人跳舞等影片吸引不同年龄的网民，接着播放中共的歌曲，让台湾网友熟悉这些旋律，试图诱导台湾人亲共。报告也指出，这次的操作模式和过去不同，这些账号不再维持单一政治立场，有的支持中共，有的甚至刻意批评中共，目的都是为了取得网友信任，降低戒心，隐藏真实身份。分析警告，中共已经建立一套可以随时启动的认知作战基础设施，一旦选举或两岸危机来临，就能迅速混入既有传播网络，营造看似自然的网络舆论。对此，印太战略智库特别顾问陈文甲指出，最麻烦的是这些账号政治立场刻意混杂，甚至表面批评中共，让一般使用者难以辨识。换句话说，他不是单纯的在散布假新闻假消息，而是先把传播管道的受众和信任关系建立起来，等待适当时机投放政治操作，比如配合中共对台战略，散布对抗中共无用、建设军备浪费资源、美国等盟友不可靠的论述，降低台湾人的防卫意识。因此，这场认知战表面不是直接争取选票，却能摧毁台湾社会对国家、对民主制度及自我防卫的信任。分析指出，这类网络操作目的是逐步影响台湾社会的资讯环境和政治判断，干扰民众辨识真实资讯，放大台湾内部既有的政治分歧，削弱社会互信，进而影响选举结果。研究人员指出，目前还有475个账号在活跃，而且在使用正体中文、日语、葡萄牙语以及英语、德语、芬兰语和捷克语版本，显示中共舆论战正在延伸到其他国家。而这种超限战不仅在台湾，川普总统上周也重磅发布，指控中共过去几年非法窃取包含姓名、政党倾向等敏感信息的 2.2 亿份美国选民档案，并且从2018年起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包括收买记者、写大量负面文章，试图阻止川普连任。也就是说，中共仅借由分析大量选民资料进行上述那套超限战操作，引导舆论，就可干预美国选举。上海 IT 业企业家邵其亮指出，中共政府干预别国选举的行为屡见不鲜。之前加拿大、澳洲等国的情报部门都指出过，网络舆论操控又是中共目前使用最多、最广泛的形式。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预告重击伊朗核设施搞头山，伊朗强硬派警告政变危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世界杯顺利接待650万球迷，美国旅游协会刊文感谢川普政府。
联邦政府暂停向加州、明州发放10亿美元白卡补助金。
美国司法部调查哈佛中国资助计划是否涉嫌歧视。
韩语考试报大规模作弊，113名中国人涉案被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事顺利落幕，美国旅游协会日前特别致信感谢川普总统，强调正是由于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的努力，才使得这场规模空前的世界杯盛会顺畅落幕。根据白宫 X 账户发布，美国旅游协会周二在《华尔街日报》刊文祝贺川普总统和政府团队成功举办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几乎是所有人之前都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本届赛事达到前所未有的48支参赛球队和108场比赛。白宫世界杯小组主任朱利安尼透露，这次共吸引了超过150个国家，超过650万名球迷涌入美墨加三国的16个主办城市观赛，观众人数几乎是过去记录的两倍。旅游协会在致川普的感谢信中高度赞扬川普政府在签证处理、国土安全维护及简化机场入境流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不仅把原本可能长达一年以上的签证等待时间大幅缩短到几周，更通过世界杯通行证系统简化购票球迷的入境手续，并在不降低安全审查标准的前提下，顺利处理了创纪录的500万份免签和电子签申请。旅游协会强调，正是这些得当措施让本届赛事成为美国举办全球大赛的典范，并重新点燃美国人和外国游客对美国的热爱。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肯尼迪周二宣布，因涉嫌欺诈与违规行为，川普政府将暂缓向加州支付约8.675亿美元，向明州暂缓拨付约1.99亿美元，总计约10亿美元的联邦医疗补助金。肯尼迪强调，此为暂时性措施，不影响福利资格，两州需提供合法证明才能领取。医疗保险与补助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在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两个财年，加州在居家护理项目的支出增长达 24%， 为全国平均的两倍，这说不通。明州暂缓拨款则涉及该州自己审计机构认定的14个高风险领域。奥兹呼吁两州与联邦合作，确保医疗补助金用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对此，加州州长纽森在 X 平台上批此举为政治噱头，明州州长沃尔兹则驳斥是政治报复，惩罚了弱势群体。肯尼迪则表示，将扩大监察权力以打击不良行为者，并可能永久禁止他们参与。
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对哈佛大学展开新一轮调查，主要原因是哈佛涉嫌接受中共资金支持，并按捐款要求把部分助学金和奖学金计划优先提供给特定国家学生，可能已经违反联邦民权法。司法部指出，哈佛是全美接受外国资金最多的大学，累计申报金额接近45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资金超过6.3亿美元，是哈佛最大的海外资金来源。调查发现，部分中国资金设有使用限制，要求优先资助特定国家学生。司法部将厘清哈佛是否因此把部分美国学生排除在资助之外。司法部民权司助理部长迪龙强调，美国学生应当公平竞争奖学金，大学不能一边领取联邦补助，一边按万国捐款人要求排除特定学生，若有违法必将追究责任。此案是川普政府近期对哈佛采取的最新行动。自去年起，政府已经冻结了哈佛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双方正持续进行法律攻防。
韩国首尔警方于周二公布了一起大规模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 作弊案，抓获了113名涉案中国公民，涉案金额高达7亿韩元，约320万人民币。 警方调查指出，该作弊集团自2021年至去年年底，在小红书等中国社群平台上公开打广告，招揽考生。集团提供隐藏耳机接受答案，收费约200万韩元及全套替考，收费约800万韩元等服务。目前一名在韩运作的中国中介已被判刑3年，其余112人遭立案调查，警方正追查幕后指使与泄题管道。韩国教育部门表示， TOPIK 成绩涉及升学、就业和签证，涉案者恐面临取消入学资格、撤销学位或追回奖学金。韩国考试中心也坦言，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加，作弊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尚无法完全杜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预告重击伊朗核设施搞头山，伊朗强硬派警告政变危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纽时报道， Meta 现在越来越多的使用 AI 审核内容，希望取代人工审核员，却出现了一些 AI 误删使用者账户的情况，且申诉物件还是 AI。 Meta 在3月份宣布计划将更多的权力交由 AI 机器人，由他们来决定封禁哪些账号或删除哪些有害图片。几个月后，公司裁减了数千名员工，其中包括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例如，汉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与丈夫一起经营向非英语母语者教授英语的业务，拥有近100万粉丝。但是这些账号现在被标记为待删除。 Meta 称，他违反了有关欺诈和欺骗行为的社区准则，申诉也被驳回，资讯也将永久删除。目前使用者已在网上组织起来请愿，最近有超过6万人签署请愿书，要求 Meta 提供更多关于封禁账号的资讯，并让人工来审核申诉。 Reddit 及其他平台上一些社区也充斥着 Meta 使用者对该公司 AI 系统的大量投诉。
马斯克旗下 SpaceX AI 公司周二发布公告，在推出适用于微软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的 Grok 外挂程序之后，再推出适用于 Outlook 的 Grok 外挂程序。Grok for Outlook 是一款 Microsoft 365外挂程序，现已向所有付费的 X 平台账号和 Super Grok 用户开放，可通过 Microsoft Marketplace 下载安装。此次发布的外挂程序支持总结冗长的对话串，以使用者的语气起草回复内容，以及说明使用者清理近期邮件、归档已完成对话、删除噪音资讯，并标出需要回复的邮件等。这个外挂程序还可读取附件，并搜索网页和 X 平台。官方表述显示，相关操作可在 Outlook 内完成，无需切换到其他界面。
OpenAI 周二证实，一个由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代理程式在安全测试中设法突破限制，入侵 AI 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的基础设施，成功取得了资料库中的测试答案。OpenAI 表示，当时是在受控环境中测试部分最先进模型的能力，但这个代理程式设法突破隔离环境，连上网际网络，接着入侵 Hugging Face， 试图完成测试任务。Hugging Face 是一个用于托管开放原始码大型语言模型及资料集的平台，上周发现系统遭到入侵，认为这起攻击与我们过去处理过的任何事件有所不同，因为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由自主 AI 代理系统来驱动，而非人类骇客操作。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凯莎说，这起事件敲响了一记警钟。他在声明中说，AI 发展速度极快，却没有真正的监管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安全。他呼吁进行强制性的独立安全测试，强制披露网络安全事件，并推动国际合作，以保护人们免于一场彻底的灾难。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透露，美军即将对伊朗搞头山地下核设施发动重度打击。据以色列官员引述情报指出，伊朗已将数千台离心机及部分浓度达 60% 的铀库存转移至该处100公尺深的地下设施。川普强调，美军先前极度克制，并预告伊朗对即将发生的打击无能为力。随后，美国空军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已从英国起飞。有部分专家评估，这座山下的核设施防御严密，隧道深度估计超过100公尺，内部还建有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即使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钻地弹，可能也无法摧毁。因此，有军事博主研究指出，如果美国投下一枚当量可调整的 B-61 核钻地弹，在地下大约9公尺的地方以5000吨当量的威力引爆，那就不但能把整座搞头山彻底抹平，而且也会把产生的放射性尘埃降到最低。此外，针对外界关于十天停火谈判的传闻，川普周二澄清，美方目前无意谈判。伊朗若想停火，就必须为违反备忘录及造成美方人员伤亡付出惨重代价。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当天也强调说，美军将以十倍力度打击伊朗。而针对胡塞武装威胁封锁红海的曼德海峡，目前已有至少8艘商船开始掉头返回，放弃离开红海。对此，川普表示，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是有可能发生，但美军已做好了应对准备。就像上次美军采取行动后，胡塞武装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在另一条战线上，川普周二在白宫与首度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进行了历史性会谈，有望改变中东格局。奥恩提出了一份书面方案，包括解除真主党庞大的武器库，改由黎巴嫩政府垄断境内的武装力量，最终为黎巴嫩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铺平道路。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将协助黎巴嫩，以色列已配合在黎巴嫩南部分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军来接管，这代表美国斡旋的试点区计划第一次落地。奥恩认为，如果计划成功，将成为川普总统的政治遗产。两个人会谈后，川普给黎巴嫩送上了一份热腾腾的大礼，宣布解除禁令，允许美国航空公司开通直飞黎巴嫩航线。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均对美方的友谊与主权支持表达深深感谢。与此同时，伊朗内部持续出现动荡，强硬派议员拉萨伊指控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不应与美国签署备忘录，警告此举恐在伊朗内部引发不发一枪的政变，这显示伊朗的强硬派感受到了政变的前兆，德黑兰政权统治根基已被大大动摇，而伊朗哪一天突然变天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一次性帮您搞定各类手续问题，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
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联系我们。网站的右上角也有捐款页面，你也可以捐款给我们。您的爱心都将用于电台的节目运作。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